保亲王弘历。第二天一早四更天啊，便起身离开了开封城。为了不惊动城里的文武官员们，他把十几篓茶叶和走骡子等一应物品都留在了驿馆里，由于洪图出面到聂司衙门把秦凤武从牢房里提出来。弘历只带了刘统勋和温刘氏、燕红、莺莺，由邢家四兄弟护送，连带看管秦凤武，无声无息的出了城北门，又沿着河堤往下游走了二里多地。只见河面宽阔，一眼望不到边呐。前面不远的地方好像是个渡口，渡口上只有两三条船只，桥板旁边的沙滩上孤零零的架着两间板房。此刻天阴沉沉的，东方略微带了一点晨曦，眼看天就要亮了，蒙蒙细雨还在不停的下着。弘历见刘统勋看着河面只是沉吟，便笑着说：年轻，你迟疑什么？还不快去敲门，过了河找个店铺，咱们还没吃早饭呢。秦凤武规规矩矩地站在邢建业身边，他也在眺望茫茫的四野，不言声，从袖子里拿出三枚铜钱，放在手掌心里合掌摇了几下，然后扔在沙滩上。邢建业断喝一声：老实点，你搞什么鬼？秦凤武没理他，蹲下身子看了看，不由失声叫道：哎呀，不好，大人，现在可不能过河呀。正要去敲门的刘统勋闻听此言，不由吓了一跳，回身一看，只见三枚铜钱是两反一正落在沙窝里，不由吃了一惊，脱口说道：哎呀，这是宋卦。四爷，我看这天色不好，水势凶险，还是别急着过河的好，干脆再等上一个时辰，等天大亮了再过河，成吗？弘历闻听此言，也转过身来看了看，又打量了一眼秦凤武，说：什么宋卦？这有什么稀罕的？昔日太宗皇帝与洪承畴嵩山一战，也卜的是宋卦，为兵凶战危求卦，得凶反吉，懂吗？这卦中有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的话，所以吓住你们了。但是卦象还说过，天与水为行，我们做事能忘了天道吗？秦凤武显然没有料到这个阔绰的公子哥一样的少年如此博学，但是明明是凶卦嘛，他却偏要解释为吉卦，心里当然不服气了，便说：生源是个人犯，淹死与刀杀无非都是个不吉，但是卦解中明明说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，您非要这么说，那我也只好听命了。其实啊，弘历也知道现在非要走的话，那是要冒一些风险的，但是他又怕天色一亮，田文定他们必然会知道自己走了，肯定会追上来，又是请安又是送行的，生出好多闲事，便笑着说：哈哈，我命既于天，唯命即是不祥。哎，你们看那边有座大船，艄公呢就住在岸边，有家有户的，肯定不是歹人，过这条河啊不算什么，有什么为难的？我南下金陵啊，扬子江的风涛比这要大一倍呢，也是凌晨过的江，有什么不吉利的？他们在外边这么大声说话呀，早已惊动了板房里的船夫，门吱呀一响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咳嗽几声，揉着眼睛出来了，冲着西边的板房喊了一声：老二老三，有客人要摆渡了。哎呦，怎么还挺尸呢？这是天阴着，不然天早就大亮了。老婆子，把昨晚上的剩饭热热，给我们吃点，就上船了。东屋一个老太太答应一声，紧接着就听一阵火柴响，烟囱里已经冒出了炊烟，两个小伙子扣着扣子也推门出来了，到船上起锚。 一阵铁器相撞声、风箱声和老头子的咳嗽声，给这阴沉可怕的凌晨带来了不少活气。刘统勋上前对那个老艄公说：“老人家，我们要过河，您瞧这天儿成吗？哎，怎么这渡口只有您一家人呐？”老艄公接过老婆子送过来的一大碗热面条，一边往嘴里塞，一边说：“哎，这上游啊修了新渡口，客人多，所以啊就都迁那边去了。这边呢还有几条船都在对岸呢，啊，早起进城的人多，这边就没什么生意。哎，这天怎么了？只要不是河汛涨大水下大雨，也照样过河。”说着话，阿二阿三儿也吃完饭了，扯着衣襟擦着嘴不言声去河边解缆绳。刘统勋打量这两个小伙子，都是体魄彪悍，身材魁梧，只是脸色阴沉沉的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像个哑巴似的，心里觉得有点别扭，对他们俩印象啊不大好。但是见红利已经挪步上了桥板，只好和众人跟上前来。老头子掌舵，阿二阿三两个人各自手持一根长篙，在料峭的晨风中冉冉走翻。哟吼！一声长号，双篙点岸，大船一荡，是荡悠悠的离开了岸边。这是一条很大的船，分着前后舱和舱底。红利和温家的嫣红莺莺坐在后舱，刘统勋呢和邢氏兄弟看押着秦凤舞坐在前舱。十几个人坐在这条大船上，还显得空空荡荡的。隔着船舱远望，只见茫茫天际云水相连，远近水面是片帆皆无，滚滚的黄水浊浪翻涌，震耳欲聋的河啸声中不时传来舵把那单调而又枯燥的声音。本来啊，红利的心情是很好的，看着这烟波浩渺的河面，不由心旷神怡。但是啊，他发现刘统勋和邢氏兄弟他们几个个个是正襟危坐，脸上连一点表情都没有，时不时的还左顾右盼，看那神态都很紧张，两只手紧紧地攥着拳头，好像都能攥出汗珠来似的。这么一来，他也觉得有些扫兴。大约走了一刻钟的功夫，船到了河心了。此刻再看，竟然连南岸也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。潮湿的河风一吹，红利的身上不由金铃铃打了个寒颤。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心说坏了，这临走的时候我怎么把妙手空空的那首诗给忘了呢？这上不着天下不挨地的地方，万一船行到河中心出点什么毛病，那有谁能来保护呢？想到这儿，不由回头向舱内坐着的三个女人看了一眼。这三个女人呢，看上去比刘统勋他们沉稳多了，一个个神态自若。嫣红正在绣花呢，莺莺呢孩子气儿没脱，拿了一把铜钱啊在手里玩着，从手心扔到手背，从手背再扔到手心，这么来回翻着玩呢。温家的呢神色更安详了，他是一会儿看着船外的景致，一会儿笑着看着自己的两个闺女。红利思绪一转，打量着他们又想：这两个孩子也算长得可人印了，就是这个温家的，要是退回15年去啊，那也算得上是个标志人物呢。想到这儿，他笑着说：“哈哈，你们才来，这驿馆里伺候的人手多，也没使唤着你们。等过了河再往前走啊，我的起居可就要靠你们照应了。”温家的接过话茬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恐怕这会子爷就要用得着我们了，那个囚犯书生的卦可真灵啊。” 爷，不瞒您说，咱们呐是上了贼船了。红林一听，不由吓了一跳，浑身的汗毛都炸呼起来了，差点要跳起来，双腿一软又坐下去了，惊慌的往外边看了看，只见阿二阿三仍然在船头东一搞西一搞的乱点，摇舵的声音也没什么两样，不禁一笑说：“哎呦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是要吓死我呀？秦凤舞要真有这个能耐，怎么不早给自己算算卦呀？还能落到如今这个地步吗？”坐在外舱的秦凤舞听见红丽的话，忍不住回嘴说：“嗨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，君子之命不履险地。就算能平安过河，那我的劝说也不错，不利于涉大川，偏要涉大川，那就是违命。哎，我这一片好心呐，半点歹意都没有，可是偏偏先得罪了钱志才，后来呢又被大人误会了，真是奇哉怪也呀。”刘统勋见秦凤舞如此狂放大胆，正要张口呵斥他，坐在红丽身旁的温家的从嫣红手中夺过一包绣花针，嘴里说：“我这就让爷瞧个热闹。”一边说，手指卡在底舱板缝里略一用力，那底舱板嘎的一声大响，已经被他掀起了一块了。“混账东西，我叫你听地脚！”温家的一边骂，右手一挥，十几根绣花针脱手击射而出。他嘴里说：“哼，看不打瞎你们的狗眼。”红丽一个愣怔，就听舱底妈呀一声惨叫，好像是两个人的声音，大约真的是被打瞎了眼睛。就听一阵急促的跺脚声，接着一个破锣嗓子大声喊着：“黄水怪失风了，你快他妈的救我们呐！”几乎是与此同时，这条大船突然失控了。此地正当黄河中流，大船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，左一晃右一摆，飘飘摇摇，是顺流直下。邢建中一把秦凤舞推进了内舱，自己守住舱门。邢建业、邢建敏、邢建义三兄弟早已拔刀在手，一拥而出。只见那个老艄公威风凛凛，手持大板刀，钉子似的稳稳站在船头。他一把扯去了自己的胡须，原来他不是老头，这是伪装的，原来是个30多岁的精壮大汉呐。这老艄公大喝一声：“给我动手！上了我黄水怪的船是有死无生，阿二阿三对付那个小白脸，这三个货我包了。”阿二阿三答应了一声，便在船尾拽出钩来。原来那胳膊粗的钩头上还安着一尺来长的三棱钢刺呢。两个强盗对视了一眼，点头会意，一个看着嫣红和莺莺，一个死死地盯住温家的和红丽，隔着主板从船尾猛地平扎进来，好像要把舱里这几个人呐，像穿糖葫芦似的一下子连穿而过。只听咔嚓一声响，阿三的竹篙从后舱啊一直穿透到前舱，这秦凤舞呢是紧挨舱门站着的，躲闪不及，左手已经招了利刃。他顿时觉得黏黏糊糊的，抬手一看，已经是血肉模糊了，吓得他顿时就昏过去了。红丽见阿二阿三来势凶猛，情急之间来不及多想，双手扳住舱顶的横木，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身子一纵，已经紧紧地贴在舱顶上了。阿二的那根竹篙已经扎进了一尺来长了，却被温家的一手紧紧地攥住了。这阿二一扎不中，等往外抽最高的时候啊，就抽不动了。阿二是又气又急又奇怪，呜里哇啦的一阵怪叫。红丽这才知道，感情他原来真是个哑巴。再看嫣红和莺莺都毫发无伤，他真的不明白 这两个小姑娘是用什么身法躲过了刚才那凶恶无比的一扎？温家的一闪眼看见红丽腰间悬着一把裁纸削水果的小刀子，便说了声：“四爷，借刀子一用。”话到手到，眨眼的功夫，刀已经停在了他的手中。他对着窗外轻轻一甩，阿二急忙松开了手，把刀扔下了，忙不迭的躲闪。但是哪里还来得及呀？那柄刀飞行的速度那是急如追风，快似闪电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扎在阿二的眉心当中，穿脑而过。阿二扑通一声，像个卖个子似的，仰面朝天倒在甲板上，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，便绝气身亡了。温家的一看，高兴了：“哎呀，四爷这刀可真好啊，赏了我老婆子吧。”红丽一见那阿二死了，也来了精神了：“好，就赏给你了，那是红毛国进贡的削铁如泥呢。”话没说完，见阿三端着竹篙红着眼又刺过来了，急忙躲闪。可说时迟那时快，温家的已经伸左手摸住敌人的武器，平身向后窗一跃，已经跳到了后舱外的船尾的甲板上。此刻站在船头的黄水怪已经和邢家三兄弟交上手了。按说呀，邢家三兄弟也是身手不凡，但是这个黄水怪呀，干的就是船上的生涯，在滴答溜盘旋乱转的船上是进退一如，邢家三兄弟就不行了，常常因为船身摇晃，所以出招都比平常要慢了一点，以三对一才堪堪打成个平手。70多个回合下来，三兄弟这胳膊上手上到处都挂了彩了，因为怕黄水怪进舱里伤了红丽，所以三人都打定了主意了，守在舱门口是宁死也不后退半步。黄水怪虽然渐渐占了点上风，无奈何这三兄弟啊，抱的是必死的决心，招招进击那都是同归于尽的拼命招式。黄水怪不由心中焦急，一边挥刀乱砍，一边高声叫着：“阿三，了事了没有？”却听阿三在后边答应一声：“这个贼婆子厉害，老二已经死了。”黄水怪一听老二死了，吓了一跳，急忙高喊一声：“那跳水凿船！”说着一转身便跳进惊涛骇浪之中。站在船尾的阿三一看，也把自己手中的船篙给扔了，转身看了一眼阿二的尸体，仰天惨叫一声，也跳进水里了。这么一来，船上已经没有敌人了，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红丽身边。秦凤舞捂着受伤的手，刚说了一句：“瞧瞧，我说的嘛，不利于射大川，老爷们偏偏不……”他想说偏偏不信，可是那个不信的信字还没说出口呢，脸上已经挨了邢建义一个大耳光。邢建义是一边打一边骂着：“都是你这个臭书生胡说的，呸呸呸，乌鸦嘴，你他妈将来呀，非死到你这张嘴上不可。”此刻红丽是又惊又急又光火，他怒喝一声：“行了行了，都不许吵了，现在咱们是同舟共济，你们看看外边。”众人这才留心，原来啊，大船已经飘到一条大河与黄河的交汇口了，此地水面更是宽阔了，烟波浩渺，两岸都模模糊糊的，新注进的清水与黄水激荡着，掀起6-7尺高的浪花，巨大的涡流像风中纸鹤一样盘旋徘徊，时而被托起老高，时而又落到浪谷底下，眼看就要翻船了。温家的大叫一声：“快落帆！”话音没落，嫣红是一跃出舱，用刀把那绳索轻轻一砍，那大帆哗的一声就落下来了，船体立刻觉得平稳了。众人不由惊呆了， 这大船摇晃得那么厉害，这个小毛丫头竟然有这样的手段，轻而易举的就把帆给放下了。目瞪口呆之间，只见嫣红飞速回身，抄起阿二的竹篙，直插河底，猛力撑势。那竹篙弯得像弓一样，发出咯咯吱吱的响声。船慢慢的离开了漩涡，忽然间平稳了许多，已是离开了险地。但是他却并没急着回舱，而是哗啦一声放下了铁锚，说了声好啦，这才麻利的回到舱里，看了看天色说，咱们飘下来足有50里了，天快晌午了，赶紧商议办法吧。刘统勋指着南边的河口说，四爷，这条河是汇济河，再往东20里就进了安徽境内了，奴才想不如顺流而下，前边的渡口水势稍微平稳一些，不管哪儿先靠了岸再说，然后叫地方上送我们过河。温家的却笑着说，嗨，这船上有高有舵，就从这儿过河就是了，河北边啊是丰丘地面，靠岸有个锁巷镇，也能歇脚打尖的，同共就7-8里水面，说话就过去了。秦凤舞却说，那个贼刚才说要凿船的，也不可不防啊。温家的笑着说，嗨，像这样的险地呀，龙王也不敢往下潜，再说了，他是图财害命，怎么舍得凿船呢？这条船不值5-6百两银子吗？秦凤舞说，那也许是图财害命，那要害不死，恐怕就要杀人灭口了呢。一句话提醒了红利，他急忙吩咐一声，对了，打开舱板，这下边不是还有两个贼呢吗？温家的笑着说，嗨，四爷，他们中了我的散魂针，还能活到现在呀。说着随手揭开两块舱板，红利往里一看，只见两具尸体蜷缩的像大麻虾似的，死鱼一样的眼睛倒凸着，七窍流血，已是一动不动了。红利不由心下骇然，目不转睛的盯着温家的和嫣红莺莺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问道，难道你们是剑侠？真看不出来呀，竟然是一等一的高手啊。温家的扑哧一笑，嗨，我们算什么剑侠呀，爷还没见过我们老爷子的本事呢，李志才对我们家有大恩，所以呢老爷子派我们过来听李志才的知识。众人正在说话呢，还是莺莺眼尖，他指着上游说，哎呀，四爷快看，不好了，这贼是一窝子，那黄水怪带着人又追上来了。众人不由大吃一惊，往远望去，果然见一大一小两只船都鼓着帆，离他们是越来越近了。